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5月29号星期四，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昨天呢咱们讲了讲这个朗朗的父子关系，那么今天啊咱们看到一条最新的消息，就这个眼看着大家知道要到这父亲节了，这个大导演姜文呢去探班，主要呢就是看这些演朗朗的这三个小演员，这大导演呢非常的和蔼可亲啊，跟三位这小演员呢在一起合影。这三位小演员里边有两个目测长得就有点像这个小的时候的姜文，这点呢其实也不奇怪，当年拍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找那个夏雨啊，虽然夏雨是山东人啊，但是夏雨长得有点像年轻时候的姜文，这人呢他都愿意找啊跟自己差不多的，包括汉武帝，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那么朗朗的老爹呢在电影里啊不再叫郎国柱了啊，叫郎国任。电影的名字呢从原来的英雄出少年改成了你行你上。就是更这个贴近今天的这种时代气息的名字，更容易抓住这年轻人的眼球。现在这个影视剧啊确实是不好办啊，拍的大家不满意，而这个编导们呢对这个观众呢也不满意，反正互相都不满意，所以最后这名字我觉得起的挺有意思，你行你上啊，你要觉得不满意你来弄。那么由这部电影啊咱们今天又得聊一聊，曾经有过一篇非常有名气的散文，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都学过，朱自清先生的《背影》。这篇散文啊我们当年读的时候啊，在初中的时候读这篇散文，我们都觉得哎呦有点受感动了，因为那个时候呢咱们正值这个青春期，跟父母的关系比较微妙，这个叛逆的这种心理啊逐渐在加强。然而即便是在那种特殊的年代里特殊的情况下，咱们看了朱自清老先生这个《背影》之后呢都觉得哎呦好像我得对我爸好点啊，别像这朱老先生最后看一背影，是不是？尤其难得的是江主席看到这儿哭了，这个是最重要的。以前我给大家讲过一期江泽民和勃列日涅夫，这俩哥们儿有点像，据说这个苏联啊拍过几部啊比较犯忌的电影，偏偏其中有两部电影演到最犯忌的那镜头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同志哭了，热泪盈眶啊，所以宣传部的电影局的人就懵了，说这电影不能进呢，这要是进了那勃列日涅夫同志要再哭了我们就端不上饭碗了，所以这两部电影开禁。当初的泰坦尼克号啊，在新加坡上映的时候有一段是给删减掉了，可是这一段在咱们大陆畅行无阻，就是因为江主席看到这儿集结叫好真实，老大都说真实，那谁敢说不真实呢？所以这一段绝对不能掐。老百姓啊有幸啊乘着江主席的东风看到了那段真实啊，看过的大家都知道是哪一段啊。那么背影这部啊被选在朱自清散文集里边最响亮的最闪亮的一篇散文，也让江主席泪奔呢，真是掉了眼泪了。其实朗朗为什么这么有名啊，就是因为当初他见到的第一个大人物就是中国的江主席，后来他又见了外国的江主席啊，就是中国外国的江主席他都见过。那么咱们今天就沿着江主席泪奔的这条线跟大家再聊一聊 这父子之间啊这种微妙的关系，眼看着就到父亲节了嘛，所以咱们这些当爹的也得聊一聊了。父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确实是非常的难以琢磨啊，当过爹的都知道，当过儿子的更知道。我给大家举几个啊，古典音乐界的大咖，因为今天既然说到郎朗嘛，郎朗就是音乐界的大咖嘛，咱们再说点古代的，外国古代的，比如说大家都熟知的贝多芬，他的那个爹真可以称得上是狗爹啊，跟郎朗那个爹那真是不分伯仲啊。还有著名的小提琴大咖帕格尼尼，这个大家都知道，肖邦啊、李斯特呀、勃拉姆斯啊，都是从帕格尼尼的作品当中受到了激发的灵感和火花。所以帕格尼尼在西方这个古典音乐界那被称之为一代琴王啊，对吧？琴王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哎，这帕格尼尼他那狗爹那非常过分啊，就逼着这孩子每天必须啊拉多长时间的小提琴，你要是拉不满的话，他不仅不给你吃饭，还把你弄到小黑屋里关禁闭，就这么厉害。但是后来大家看到了帕格尼尼所取得的这个成就举世瞩目啊，他跟这个郎朗有点像啊，因为帕格尼尼不光是这名气大，他捞金的这个力度也非常大。帕格尼尼可以说是这些古典音乐家里最能赚钱的一个人啊，那经常就是大把大把的法郎往里进呢，啊，几万几万的进，那时候几万法郎和今天还不得折合几千万啊，至少也得几百万。再说一个啊，离咱们比较近的啊，上个世纪20年代比较活跃的一位意大利的钢琴家啊，郎朗不也是钢琴家吗？布索尼，咱们中文翻译叫布索尼啊。意大利现在还有一个青年钢琴奖，就是以布索尼的名字命名的。这布索尼的这个爹呀，那更是个狗爹啊。刚刚讲这帕格尼尼他爸爸怎么逼迫帕格尼尼学琴啊，这个还在其次，关键是布索尼的老爹呀，他不光逼着这个布索尼啊弹琴，哪怕是在他这个感冒的时候也不放过，更主要的是他这狗爹还分肥。当初这个布索尼啊好不容易赚了3000块钱，而且圣诞节就要到了，布索尼就想给自己奖励一下，好不容易挣这么多嘛，哎，给自己买个礼物。结果他那个狗爹闻着味儿写了封信来了，说儿子，听说你赚钱了啊，你有没有想过你爸爸我呀？布索尼说，我当然想到了，我准备把1500块钱给你汇过去。可以了啊，见面分一半啊，就是亲哥们儿也不过如此啊。然后他爸爸又来一句，他爸爸说啊，哎，你一共赚多少钱？布索尼说，我一共赚3000块钱啊，给你寄1500，我自己留点生活费啊，还得租房子，还得吃饭呢，对吧？哎，他爸说，那你不够意思，咱们是爷俩呀。哦，你赚了3000块钱，你还想留私房钱，你应该毫无保留的把这钱都给我汇过来，没有我哪有你啊。这不赶上那苏芮唱那酒干倘卖无吗，对吧？没有天哪有地啊，没有他哪有你啊。哎，所以剩下那点钱也给汇过去了。布索尼啊自己留了一点点钱买了一个谱啊，琴谱，算是自己圣诞节的礼物。你看看啊，大家看一下，这个确实是让人感到啊，不说是泪奔吧，至少得觉得这爹啊不愧是狗爹，哪有这么剥削孩子的，他都是成年人了，他赚钱凭什么给你啊，是不是？ 那么现在咱们就说一下朱自清老先生写的这个背影啊，他真实的背景是什么？他这个真实的背景啊，大家听完以后也得泪奔。为什么？朱自清的亲爹那更是一个狗爹，他是出轨加贪污，弄了个姨太太在外边。这个姨太太呀，每天就跟朱自清的老爹呀就不停的要钱。哎，后来这朱自清他老爹东窗事发，在单位弄钱弄得太多了，让人发现了，哎，就让人给开除了。结果就把朱自清的亲奶奶给气死了。为什么气死了？因为他被开除啊，还不完全是因为他贪污公款，主要是他这姨太太啊，每个月包养的这费用下降了，他不干了，他到单位去闹这个朱自清他老爹。这么一闹，单位一看，你们家都什么人呢？啊，你拿单位的钱，单位不跟你计较就算了，哦，你们生活费少了，还跑单位来要钱来，这种货色能留吗？再者说，大家看一下，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朱自清他老爹能找这样的人做姨太太，说明他的水平也好不到哪儿去啊。这种人留他干嘛？踢出去。哎，所以这朱自清的奶奶一听，嘎的一下子就过去了。朱自清啊，在这种背景下，不得不提前啊中断学业，出来养家。朱自清那身体为什么不好啊？就是让他这狗爹给害的。那么后来朱自清名声越来越大，名气越来越大，他还是不理他这狗爹。有人就劝他，他说这不行啊，有损你的清誉啊，对吧？你在这个中国文坛上这个地位，然后你跟你爸爸这么较劲，况且呢，你爸爸已经给你写了好几封信了，认错了，道歉了，是不是？得饶爹处且饶爹呀，对不对？朱自清一想也行，那就写一篇散文吧。哎，就有了背影了。这个散文的这名字起得好啊，背影。但是大家看的这是精编版背影，它其实啊就是浓缩版，它还有一个合订本，就是大型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里那宋丹丹啊，那和平嘛，他们演过一集啊，也是有姜文出现的。这个集的名字叫《目击者》，就是说他们家呢逛商场碰到一犯罪分子行凶啊，这老头呢就吓昏了啊，不是贾志国就吓昏了。哎，后来呢派出所的警察到家里了解情况，然后就问到这宋丹丹，他说你在现场你看到什么了？宋丹丹说我就看见一背影。那警察就说那你就给我讲讲这个背影。然后宋丹丹就说出了核定本，他说他就是一般犯罪分子的背影差不多。所以大家看看这个散文呢，它的全名应该叫一般犯罪分子的背影，简称叫背影。所以大家没看核定本的时候那都泪奔呢，看了核定本之后你这就奔不了了，知道吗？就该泪崩了啊！一般犯罪分子的背影，那你还有什么可泪奔的，对吧？所以这看核定本啊，李承鹏先生贡献这核定本这概念很重要啊。现在李先生呢也正在拍电影呢啊，等他那电影出来大家看看啊。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就要是结束的话，大家就觉得这些狗爹确实应该讨伐。但是咱们一开始就说了，这父子之间的关系啊太复杂。刚刚讲的布索尼啊，布索尼写的323个著名的曲子里最漂亮最显眼的一个 就是送给他的狗爹的，谁也想不到。而且布索尼直到晚年他在给朋友写信的时候，他都说，他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把我从对音乐一无所知领到巴赫的面前。大家知道啊，塞巴斯蒂安巴赫那是贝多芬都称颂的人，巴赫不是小溪而是大海，可以说是鼻祖级的人物啊，对吧？就是说布索尼啊，能够亲近巴赫的作品，并且改装巴赫的作品，至今啊无人可以替代，全然是因为他那狗爹给他领进了门。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恩难忘啊，父恩也是天高地厚。所以大家看看布索尼这个例子，你再看看朗朗父子现在他这个关系，你很难用一句话来形容，这就是所谓的一言难尽。好了，今天呢咱们讲这话题啊，算是给父亲节呢一个交代啊，谢谢大家，一会儿有文史小沙龙啊，再见。